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吴嘉恩，今天是新约神学的最后一课了。那前几课或者是最后这四课，我们讲的是从旧约如何过渡到新约，就是旧约的神学如何过渡到新约的神学。那上一次呢，主题是旧恩论，旧约的恩典之约如何过渡为新约的因信称义的福音。那我们看到呢，旧约跟新约其实呢都着重行为与信心的，并无冲突。好了，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神的子民。原来神的子民呢，是从旧约开始，创世纪开始就有的一个主线，一直带到新约的终末，启示录那里都有神的子民。创世纪记载了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他们住在院里与神同在，那是神的子民的原型，就是起初那个状态。到了末后启示录最后几章呢，又是一个院子，有生命树，而神的仆人呢侍奉神，与他见面直到永远。这样呢是一条圣经神学的主线。那今天我们从历史进入去看，落实在历史中神怎么样建立起他的子民，在旧约是以色列人，在新约是普世的教会，那前者如何过渡到后者呢？当我们查考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原来初代的犹太基督徒呢，是从旧约去理解自己的身份的。所以尽管新约的教会已经成为普世的教会，所用的是希腊文，不再是希伯来文，但教会仍然保留了旧约以色列身份的一些重要的特征。比方他们的经典就是圣经，是旧约的圣经，他们的盼望也成全了以色列的终末的盼望。在初期的教会来说，他们盼望的仍然是以色列的复兴。有学者指出呢，以色列继续成为新约教会的前提，占着很重要的位置，那是令人觉得惊讶的。在我个人来说呢，这个转变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也是令我们觉得很感恩的一个事情。我信主的之前呢，我个人觉得呢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非常荣耀的事。如果做外国人的话，一定是很惨的了啊，总是中国人最好的。长大了就不是这样想，但仍然难以想象，如果我不是中国人的话，会是怎么样的呢？信的主呢，心灵的视野呢，完全的开阔了。神让我看到，他才是我国民身份的源头所在，是他使我更懂得欣赏自己原来的身份，又同时知道还有万族万民，而万族万民呢，都是他所造的，都可以敬拜他的，我们都可以在他里面得到幸福。所以我深信民族之间的彼此尊重是圣经所教导的真理，也唯有认识那创造之主耶和华神，我们人不同的民族能真心的彼此的欣赏。那回到历史中，初期的教会有犹太人为主导，变回外邦人为主，他们的经验和领悟又是怎么样的呢？作为以色列人，他们从旧约成全了什么呢？作为基督教会的一份子，他们又怎么样去重新去表达自己的身份呢？以下呢，分为三个阶段来把这个过渡的情况 介绍出来。第一个阶段是旧约的子民蒙拣选，第二个阶段是立了约的群体呢，在历史发展中呢去等候，那第三是新约的教会在基督的救恩中诞生了。我分三个阶段来讲。那第一个阶段，旧约的子民呢是在神的拣选中形成的，那旧约神学会指出这个神的子民呢是应许所生的。那神给亚伯拉罕很重要的一个应许，从当中带出三条主线呢，而这三条主线呢可以说是刻画了旧约子民的身份。第一，后裔，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如地上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第二，他们的应许之地是迦南那个地方。第三，他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会使万国得福。那我们在创世纪当中呢，有好几段的经文呢，是非常清楚写出了这三个主线的，就是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前后有三次，耶和华跟亚伯兰，或者是后来是亚伯拉罕，去表达他的应许跟与他立约。那十二章的一到二节呢，是第一次神向亚伯拉罕做出应许的。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短短两节的经文呢，当中已经看到神的愿望是让亚伯拉罕呢成为一个大国，有很多的后裔，也会在指示的地那里呢成为大国，也会呢叫别人得福。那三条主线呢已经形成了。那往后第十五章跟十七章呢，都先后再提到呢，神的旨意呢是让他的后裔成为非常的多。十五章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算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十七章二节，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那第二点呢，旧约的子民呢有立国之地的产业。我们从十七章的第一到第二节的后面那里继续去读起呢，到了第八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在旧约神学中，这地是以色列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从神而得的一个应许，是从创世纪那里开始的。其实第十三章那里呢，也看到神提到这地。当时罗德离开了亚伯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那最后一个主线呢，是以色列人成为别国的祝福。我就读二十八章十四节吧。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以色列人呢，一直以来很肯定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后裔，他们所住的迦南是神所应许的产业。那么第三项的祝福呢，成为万国的祝福呢，他们是有点的裹足不前的。不过呢，他们是善待那些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族人，他们的律法呢也常常提到寄居者，在许多的律法上呢，他们是照顾了寄居者的需要的。好，来到第二个大点呢，我想分享的是 旧约的子民作为立约的一个群体呢，是很微妙的在张力中发展的。他们进了迦南，随着大卫做王，国家开始强起来了。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圣殿也建造起来了，一片的繁荣，好像已经应验了这个成为大国的应许这样子。那个产业就是那迦南地呢，也稳当下来了。然而他们蒙福的身份和所得的产业往后好像起了变化，他们的国家分裂，他们又离弃了神的心意，随从别族去拜偶像。南北两国呢，都先后给灭国了。神的子民十二个族失去了十个族，他们见不得真的成为万国的祝福。在这儿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就看到很微妙的一个张力。神拣选了，但他们真的是给拣选了吗？他们得的这地是赐了给他们的，但那地真的是永远给他们所居住的吗？以色列的历史呢，让人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等于是说他所有的后裔都自动的承受祝福。第一，后裔应许发出了，却不是每一个后裔都蒙神拣选，而是当中有失落的。第二，那地神应许了给他们产业，但所得的地不一定蒙祝福，却是可蒙咒诅的。第三，成为万国的祝福，这里呢也有一个微妙的张力，他们的确是往外族当中了，本来要成为外族人的祝福，他们却随从了别国去拜偶像了。归根到底，那恩典的约是赐下了，却仍然有待那些的立约的子民去守约。神的子民必须分别为圣，才真的是神的子民。神的拣选和人的选择呢，原来是非常微妙的配合的。没有神的拣选，我们不能做他的子民，没有我们的顺服，神也不会让我们做子民。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和后裔承受约的应许，但承受产业的是以撒，不是以实玛利，而其后呢是由雅各，而不是由以扫延续下去。谁蒙拣选，这是难明的，但神显然有他的主权，而人也真的要看重神的祝福，珍惜和接受神的恩典。这是雅各的选择，不一定是以扫的选择，不是说哪个人比较好的问题所以得恩典，而是谁渴望成为神的子民。就因为人不听从神，神的子民中呢出现一种叫做愚民的现象，愚下的愚，子民的民，这构成旧约神学一个很清晰的主题。挪亚是洪水后的愚民，以利亚的时代剩下的7000人拒绝向巴利屈膝的先知，也是一种愚民的现象。阿摩斯曾预言说只有愚民会存活，哈该书、撒加利亚书称那些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人为剩余的子民。那我引述以赛亚书吧，第17章第4节，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敲薄，他肥胖的身体必见瘦弱。到了第6节，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打橄榄树，在茎上的枝梢上只剩2-3个果子，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4-5个果子。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就这样的，旧约的子民真正蒙拣选的只有一部分，在历史中是被掳归回的一群。这样的情景呢，正是教会诞生之前的2月之间的景况。那理解到他们是神的子民的愚民，那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新约当时犹太人有几个特别的表现。 第一，他们是非常排外的；第二，他们是非常注重律法的；那么第三，他们是极其希望复兴以色列国的。那第一，他们经过了惨痛的教训呢，很自然的有点的排外，因为他们对于神子民的那种独特的身份呢，现在是扎得非常紧的，不会随便与外族通婚。他们对本身的宗教文化非常的坚定持守，务求保持以色列成为一个分别出来的敬拜独一真神的民族。那么第二，他们讲究律法，排斥群体中的罪人，也排斥为外人服务的那些税吏，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呢，可以保持他们圣洁的神的子民的身份。第三，他们也盼望弥赛亚来临的终末，相信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会复兴的。就像旧约先知书所指出呢，神的仆人要做列国之光，列国会在终末的时候到锡安朝圣，万民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以色列的神。那这样的复兴的一个盼望，就成为了初期教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圣经的基础。那来到关键的问题，最早的犹太基督徒是怎样重新去定义神的子民的身份，以致能够一方面坚守旧约的子民身份，另一方面呢，把侵入了的那些的外邦人也视为神的子民。我们以前也提过了，从旧约神学过渡到新约神学有三个关键的元素：旧约的根基、基督的事件、圣灵的引导。那基督的事件呢，是指耶稣亲自曾经预备了门徒去建立以他为主的群体的，而他对门徒的差遣呢，也重新界定了谁是神的子民。圣灵的引导，原来门徒在五旬节圣灵推动之下走在一起聚会，就很清楚看到外邦人原来也可以借着听信耶稣基督而得着圣灵的浇灌。旧约的根基，这对新约神学就非常重要了。原来使徒宣讲福音，或者是保罗在书信中所写呢，都把福音的广传看为以色列的复兴，他们是引经据典的来说明这一点的。以下我就把这三个元素稍微详细的说明。那先说基督的事件，那耶稣基督自己呢，并没有很多的在犹太人以外去传福音，这个是事实。不过呢，耶稣显然在犹太人的当中呢，突破了人的想法，突破了他们所以为是罪人的那种圣虚的界限。犹太人那些忠于神的法利赛人、埃塞尼人全都在尽力保持群体的圣洁，所以他们是特别的鄙视罪人税吏，但是耶稣却突破了他们眼中的圣徐的界限。耶稣亲近税吏罪人，给他们恩典赦免。耶稣所做的其实是后来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预备。其实耶稣也的确有向门徒表示要建立以他为基督为主的群体。他虽然没有清楚地说明新约的教会将会是怎么样的，但他对彼得是这样的吩咐了：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耶稣这样的吩咐呢，是门徒后来复兴以色列国的一个预备。他没有按他们想象的去复兴以色列国，但他选召了那十二个门徒，而十二是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国的象征。还有耶稣又很微妙地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那这里讲到天国的话，那地土呢，不再是迦南的地了，而是天国那地。 谁承受天国呢？耶稣自己呢，为天国的子民做了最好的准备，因为他是最温柔的，他牺牲了他的生命，完成了救赎，而且第三天复活了，就像他所预言的，在三天之内把圣殿重建起来。耶稣是那新约的神的子民的殿，这一切微妙的行动呢，都符合了日后的发展。新约子民的殿不再是在迦南地的圣殿了。初期教会像施提凡开始看到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十八节。初期的教会又如彼得在异象中听到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接近的你不可当作虚物。耶稣早已经预示了以色列复兴的方式是两方面的突破，谁是后裔和在哪个地方，就是产业和地，都超越了犹太人所想象。门徒当时可能不大明白，但是到了圣灵降临，门徒就经历从未想象过的转变。前两课已经提过了，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一章重复的记载哥尼流的信主，那意义在哪里呢？就是彼得领受异象向外邦人传福音，而外邦人也竟然因信得到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这是神的子民，也可以包括外邦人一个铁证。彼得看到哥尼流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呢？他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虚而不洁净的，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八节。就这样，犹太基督徒改变了用排外的方式去维持神的子民的圣洁，他们对圣灵开放，从新的耶稣基督的角度去看谁是犹太人，或者是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问题。他们除了顺从圣灵的带领，肯定了外邦人得救领受圣灵这个事实，他们更进一步的从旧约解经来看出神的子民原来就是新约的教会。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三条主线，神赐给他后裔，赐给他应许之地，赐给他万国的祝福，这三者都在救主耶稣基督身上得应验。第一，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是佩戴基督的基督徒。第二，真正的敬拜不是在圣地上或者是圣殿中，而是在基督里的敬拜。第三，借着福音的广传，亚伯拉罕使万民得福，这是新约神学很重要的一点。那所以呢，新约的教会呢是建基于旧约的解经的。这样的解经在新约实在不少。那其中一段比较明显的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说，基督是亚伯拉罕的那个特别指定的子孙，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便因此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里呢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我引述其中一些啊，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又说第三章七节，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进一步保罗指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与旧约有什么关系？神借着会幕或者是圣殿住在子民的当中，到现在就如施提凡说，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十八节。所以第一，基督的身体就重新界定谁是子民了。第二，基督是头，就像神做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头，住在他们中间，现在是基督住在教会的中间。第三，神的子民不在圣殿敬拜了，而是以基督为首的在基督里敬拜，所以这突破了以色列的界限了， 有学者指出，土地和圣殿曾经是以色列身份的所在，但是在新约，应许之地也重新定义了，神的子民不再被召聚在以色列的那个地或者是圣殿中，而是召集在基督的里面。保罗的在基督里重新的定义了神的子民。新约中的约翰福音对这个也有相应的记载。耶稣说重建圣殿，那门徒后来理解呢，他是在说他会复活。所以耶稣复活的身体呢，其实是旧约的圣殿的重建的盼望的应验。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二章19-20节。那我们同属基督的身体呢，就等于是复兴以色列了。此外，耶稣是葡萄树，信徒是枝子，也是一样。约翰福音第15章1-5节。旧约对以色列人的描写呢，现在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呢。就这样，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第三条主线也就显而易见了。保罗称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为福音，加拉太书第3章8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总结，升高的基督有着一切的丰盛和荣耀，而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以弗所书第3章6节。这样荣耀的列国得福，本身就是以色列的福星了。我们赞美神的奇妙设计，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以上经文引自罗马书第11章33、34还有36节。我们这个课程就在神的子民这一课来结束。其实我们感谢神，我们从开始看过了新约神学的方法，又用救恩历史进入看过了新约里面的一些神学内容，我们也一卷一卷一组一组的看过了一些书卷里面的神学的主题。最后这四课我们在历史的主线上看旧约的神学是如何过渡到新约的神学的。希望这个课程能够使你对新约神学有一个概括，但是也是很全面的认识。愿神祝福你，再见。世上有